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劲爆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劲好听与劲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劲爆点，我是节目主持人吴明仪。今天还是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本期劲周刊最大的劲爆，就是柯文哲所涉及的弊案。这个弊案现在最新的发展已经在升高了哈。这一次我们整理而且把柯文哲八大金库把它全部的揭秘，因为在这个八大金库里面它都有密账。这密账经过检联的勾稽清查出来，我发现不得了啊。在这个八大密账里面，从政治现金的这个里面清查出2300万的新的汇款。那再来呢，这个八大密账其实大部分都是企业名人他们所捐赠的所谓的政治现金。那政治现金照理讲应该是作为选举之用啦。没有想到啊，这个柯文哲全部拿来作为什么，他自己成立的不管是众望啦、党部啦、还是木可啦、还是新故乡啦，这些基本上都不是从事选举之用。那这个呢就会涉嫌到公益侵占罪。这两块一个是贿赂，一个是公益侵占。再加上这些汇款的流向有一些其实完全不知去向。那我们在检联的追查中才发现说，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搜索啦。可能假账风暴爆发前，柯文哲居然下令这个木可公司的李文娟将木可公司的所有账销毁了。这告诉我们什么？他提早已经有一警觉，而且这一定是不可告人之事嘛。不然的话，账如果能够公开的话，如果他是清白的，就可以证明他都没有做过坏事嘛。照理讲，应该比我们更积极的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看我账册全部公布，当然就可以证明他完全没有 A 半毛钱。那他为什么要突然间传赖告诉李文娟，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销毁呢？当然还有最大的重点这沈庆金啊。因为我们都在怀疑说奇怪，那沈庆金那个汇款的金流到底怎么来。结果有人来跟我们爆料就是一个赌场的一个把他匿名这个化名叫 Michael。有一个 Michael 来跟我们爆料说什么，其实沈庆金在澳门赌场新濠天地其实他也不止在新濠天地就是在澳门赌场他很爱赌。常常坐飞机就过去到澳门去赌那有一笔就是新濠天地的，他赢了8000万，你知道吗？这8000万现金结果他们为了要来支付他赢的这个赌金来到台湾之后，直接到他的那个桃竹影园扛现金给沈庆金，他们还出动那个点钞机，好几波的一直点每装到行李箱里面一箱一箱的送进去。哇，这个你看。所以现在检联发现会不会他的汇款的来源其实是从台湾先把钱洗出去，用赌钱的方式再汇回来。那这可能是最后流到了柯文哲相关的，不管是政治现金也好啦，或行贿也好啦。那这个其实还在勾稽中。但有没有可能这可能性也其实蛮大的经过检联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勾稽之后就发现说，他这个八大金库的密账全部都在做什么用？其实都是柯文哲自己拿来，不管是作为他成立政党个人使用支配嘛。那这个支配有一些他还用电台啦，不管是说请地方电台，或者是请那个民众党目前党团主任陈志涵，我们都知道陈志涵叫什么战狼嘛没有，我们看到最新的他们的会议记录里面，其实柯文哲在开会的时候封给战狼小姐姐陈志涵一个最新的绰号叫比特犬。为什么比特犬就是去咬到人之后他都不会放的嘛所以他说你就是比特犬，你以后那些在外面攻击我们的不管名嘴啦、政治节目你就出去咬他们。哇，这个真的很符合柯文哲爱开玩笑、连笑为戏虐的个性他有时候常常就自比雍正有时候又说什么血滴子以前说这个蔡壁如是血滴子 啊，现在又封陈志涵叫比特犬，所以哈、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有人就把陈志涵啊，他本来是拿那个中华队陈杰宪的那个相片啊，结果就有人把他 P 成比特犬，那头也不见了，但是上面的头是谁？陈志涵啊，当然是戏虐啦，开完他玩笑啦哦，所以他现在最新的封号是比特犬。那这一期我们报道的这个，已经从科幻小说到言情小说，现在要进入的武侠小说吗？最后一定应该是接近快要到完结篇了、这一期经过这样子的巨细靡遗的，而且把它爆料，我归纳出了几个重点了、因为、这个八大金库里面、柯文哲也是蛮天才的，他居然把它分开收据的跟不开收据的。为什么要开收据？如果、这个金主啊，或者企业家他想开收据、他就有一个方法，因为他成立了众望、新故乡或者是木可或是党部的这些，不管是基金会也好，或党部也好，或木可公司，他这些都可以开收据给你，他们就可以去报税啦，或抵税，或者是有一个凭据啦。那没有开收据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报道的 USB 里面哈、这记的是黑账，是密账，这些等于是捐钱的人，他也不需要你开收据给他，他就直接给你用了啦。虽然号称是政治现金啦，那给你零花，给你私用，给你要用什么方式都没关系，你都不用给我收据，他就在 USB 里面记载啊。这个也是交给橘子徐子瑜他的贴身账房来管理。你要看哦，这些所谓的要开收据，他明明是要给你政治现金，要作为选举之用，结果啊，经过检联的勾稽发现、里面有一些本来是要给你政治现金嘛，他根本不知道是要来成立你的基金会，结果他挪来开设这些基金会啊，这里面的金额啊也很吓人呢，有5000多万是属于挪为他用、被以公益侵占罪来侦办的。那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除了210万这政治现金，这朱亚虎已经承认了、这是汇款，再来就是 USB 不用开发票的，不用开收据的，这里面有1500万，这也是汇款。另外这个八大金库里面啊，开收据的政治现金里面啊，其实他们经过仔细的勾稽好几百笔之后啊，发现哦，里面有2300万是跟沈庆金有关系的。那这沈庆金有关系，这问题就来了，这个刚好是在金华城整个开发案的期间，那这个会有对价的关系，所以检联当然就怀疑啦，这个2300万就是新增的汇款，跟金华城的整个开发、容积率的增加是有对价关系的。如果这样加起来的话，那等于是210万跟1500万再加上2300万，等于有超过4000万，目前已经查出来哦，4000万的汇款，哇，这不得了，就跟我们之前想的说啊，他可能金额那么少，这样怎么有办法为了一个金华城这好几百亿的开发案，怎么可能嘛、之前的汇款觉得金额太少，现在查出来至少已经4000多万，这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啊，犯罪的人啊，他一直都用现金断点，让你查不到他这个汇款的金流。那检联办案单位他是抽丝剥茧，慢慢的一层一层去剥，一层一层去清哦，才能够勾稽出这么多的金额，搞不好还有更多的金额其实是查不到的，因为他都用现金嘛。那他现在都保持缄默，不管是那个沈庆金也好，或者是柯文哲，他不讲，他是查到哪里了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他又有收这笔钱。所以从他的饭后的态度跟检联查出来的，你就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是清白的，其实你可以用很多方法证明自己很无辜嘛。你就是可以把你所谓的密账，八大金库的密账你都有自己记载，这个是2023年的时候民众党自己记的密账被检联收出来发现的，那你就把整个密账公布，金流也公布，不是就可以很清楚的证明自己的清白吗？但他现在、也没有这样做呢。所以我们这一期这样子慢慢的把这整个柯文哲的八大金库给揭露，再加上他有新的金流汇款出来，加上他侵占的政治现金公益侵占罪，夯不啷当啊，加起来已经破亿了。所以这个金额是很吓人的，你知道吗？现在已经破亿了不法金额已经破亿，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 这个案子一旦起诉，再过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接近十二月底的时候就会侦查终结。起诉以后啊，因为金额破亿，所以这个会变成台北地方法院的重金庭审理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依照目前所查扣的证据，他违背职务的收贿罪啊，最高可以判其无期徒刑，这个罪是非常重的啦。那金额也这么多，所以呢，台北地检署，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向法院申请要扣押，不管是金华城的一些土地，或者是一些资产，慢慢的这些犯罪所得，会一项一项的去查扣啊，这个，也可以慢慢的证明，因为法院的所有的资料也慢慢浮现嘛。之前大家都觉得我们是科幻小说嘛，啊，我们写的大家都觉得说，啊，这资料到底怎么来的？那也没有人会跳出来跟我们证明嘛，哈，那也没有文件嘛，那民众党当然就会攻击我们嘛，我们是自己想象的嘛。结果啊，因为北检要去查扣这些资产的时候，哦，要跟法院申请，啊，法院的这些查扣的裁定书经过公所提供给议员之后啊，哎，不小心揭露了，哎，这个揭露之后啊，完全证明里面的裁定书跟我们之前报道的完全符合，所以我们的科幻小说啊已经升级了，已经完全不是科幻小说啊，完全等于是已经提前帮检方写好起诉书，呵呵，侦查终结的起诉书一样，因为被验证过了。所以现在民众党要反击我们，到底只能讲什么？我看起来，他们的力道其实是越来越弱。我觉得啦，柯文哲，在面对或者民众党在面对他自己的主席涉嫌的弊案，他应该要保持一个，更坦然的态度。照理讲，他应该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们整个民众党之前所宣称的财政纪律公开透明，结果他们居然有密账，而且这些密账所做的账册啊，非常的不透明，而且有可能是造假。那钱到底是流到哪里？因为里面非常多的细项啊，有些是做地方广播电台之用，有些是做民调之用，它都有记载人名哦，有项目啊。这些钱呢，到底是真的用去呢，还是只是做做样子？钱最后都流到个人的口袋呢？民众党都没有人出来彻底的一项一项的说明嘛？那号称是第三势力，号称是公开透明的政党，结果他的密账里面是臭不可闻，完全不公开，也不透明，那怎么都没有给这个社会一个公开的说明或者是解释？他其实欠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尤其小草啊，一个道歉呢。小草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这个年轻人这么多人要到上街头挺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也支持柯文哲，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展现出他非常的清廉，跟两大政党完全不一样。结果现在证据慢慢浮现，哎，没想到你居然是做假账、做密账、收黑钱，跟他之前所强调的清廉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驰，完全没有羞耻心，还好意思出来说三道四骂我们媒体。哎，媒体是监督政府、监督政党、监督公众人物，这是媒体的天职啊！我们监督哪里有错，我们报道哪里有错，我们今天发现不法、发现黑幕，去追查、去报道，你应该肯定啊，我们记者的勇气可嘉，记者要扛住多少的压力才能够走到这一步啊？不然你们请全党之力在打记者，还说他什么逻辑有问题，是不是违反常识，还是常常看电视，用这种嘲讽，结果发现说啊，你们连基本常识也没有，所以脱离现实的到底是谁？我觉得哦，这个值得民众党自己深思啊。那有关柯文哲的弊案，今天讲到这边。那今天网友有什么最新的提问？玉珍，
大家好，我是玉珍。那这一周呢，我们网友提问的部分哦，就是因为刚刚明一哥也有提到嘛，
对，
然后民众党一直在等于打击说，哎，《镜周刊》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哦。我们也看到说，《镜周刊》有发表声明，然后里面呢，其实像我记得声明的第四点哦，就有讲到说，哎，《镜周刊》就想要问民众党哦，台研绿能公司的前董事长陈启钰他已经投案了，
对，
那请问贵党的橘子徐子瑜何时会回来？对，那就
这有点在考测他，
对对对，所以就往往就说，哎，奇怪了，《镜周刊》是不是很会吵架？ 价，很会酸哦。嗯、那我们如果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就是镜周刊是不是在臭民众党呢？
这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啦，因为你看民众党每次出来，我们只要写什么新闻，他永远都是说我们是科幻小说啦，不实啦，或者是说发挥想象力啦。
嗯、哦，
那问题是这个很简单啊，我们也有在报道那个台原绿能的光电弊案陈启玉的新闻，我们一直在追，从他哈、哦、无保请回，后来绕跑，后来他的整个所有的情节欠了多少五亿的赌债，那逃亡期间到底是谁在接济的？哎，我们都有踢爆啊。那、啊、终于他自己自动投案了哦，我们持续在追踪这条新闻。那问题是柯文哲的案子我们一样在报道啊，但是最关键的柯文哲的贴身账房徐子瑜橘子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面、欸、也都没有发任何一个信息或者是声明。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徐子瑜对柯文哲这么重要，他觉得柯文哲是被冤枉的，就算是绕跑了，他应该隔空吧，可以帮他的主席讲话吧，从可以发个声明吧，哎，没有呢，很诡异哈、哦，就消失了，人间蒸发，好像都没关系。而且整个民众党哈、哦，对于徐子瑜橘子消失这件事情啊、哦，
好像没有发生，
好像没有发生，
嗯，
没有这件事情，好像断片。哎，喝酒喝太多吗？好、哦，不是啊，啊，但是为什么会完全对徐子瑜一直迟迟不回国投案，怎么会完全没有态度呢？诡异嘛。那正常的应该要非常的积极才对，所以我们才会亏他们嘛，才会讲说那人家都回来投案了，那你的徐子瑜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等于你们在提醒他们说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
是啊，啊，如果是清白的回来说明清楚不是更好吗？
更简单一些。
对，没错。
嗯，了解。那也有网友就提问，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徐子瑜的部分哦。
对。
那网友觉得说，哎，现在徐子瑜他已经被撤销中华民国的护照。
嗯。
那我们之前在《镜周刊》这边的报道也有提到说，他可能会到万纳度去办理所谓的黄金护照。
对。
对。那网友就问说，哎，会不会徐子瑜就可以重新用一个新的身份，拿着万纳度的护照回到台湾，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现在也有人脸辨识进海关哈，有人脸辨识系统、
嗯、对，
基本上相关的查核工作应该是不太容易让万纳度的这个护照进来而没有发现、啊、
哦，所以哥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其实光是从一些生物上的辨识就会发现说哎，就是本人啊，并不是其他人。
对对对对啊，因为他已经被撤销了，他要出境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他其实在未雨绸缪之前、哦、他就已经全部都买好护照了。当然这中间有空窗期，在被撤销之前可能有一些空窗期，那除非他在这个空窗期非常紧急的还没有撤销护照以前，他就去办理第二本护照，飞出去国外、哦、又飞到万纳度办完护照、哦、那他当然有可能拿着这个新护照到其他第三地区。对，但是他还是要流亡海外啦、哦、他要回国的话我们还是欢迎啊，他只要敢进来、欢迎他回来，检联或警察一定可以把他抓回来。我相信那个民众这方面的话可以没有这样的顾虑的，基本上我们台湾应该有办法，他只要拿的是别人护照进来的话是有机会把他抓到的。嗯嗯，那今天、哦、我们讨论柯文哲的弊案、哦、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欢迎未来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